本集由 Nordgreen 赞助播出。 Nordgreen 是一个把我们对丹麦生活的想象从里到外带进产品之中的手表品牌，极简、质感而永续。手表设计不过多赘饰，简约中又蕴含优雅与时尚，经典百搭不过时。品牌本身更是从办公室本身、供应链制成、消费者使用到社会公益回馈，都坚持永续循环的价值。
Nordgreen 是来自丹麦的品牌，之前彭总就去过丹麦的哥本哈根两天短暂小旅行，马上就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时尚风范。每一个路人穿的都很简单，但是很有风格，连阿伯都是哦。路边的店呢，卖的商品也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北欧风，而且在丹麦随便进去一间店都能找到有永续概念的商品，看得出来永续这个理念呢，在丹麦已经非常普遍了。那来自丹麦的 Nordgreen 呢，就像是我会在哥本哈根街头遇见的商品。我选的表款是 Philosopher 搭配黑色纯素的皮革，表面不会有太多赘饰，简单利落，好搭配，无论是正式或是休闲场合都非常适合，也为整体的穿搭大大的加分。表面直径36厘米，女生戴起来偏大一点点，但是也不会过大，也不会过重。表带的洞呢也打得很足，男生女生的手围都很适用。
创办人
Jakob Vaune
是机械工程的背景，重视实用性，因此着重打造可以佩戴很久的极简实用表款。 Nordgreen 追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以减排、碳补偿的方式去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包含包装使用再生原料，办公室使用 100% 再生能源，并且以维修保养方式处理瑕疵商品，尽可能减少新货的发货次数。另外，不只注重环境永续，也投入社会永续，包含以高标准要求整体供应链的劳工环境，注重动物福利，除了推出纯素皮革，也确保真皮皮革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任何动物遭受故意的伤害和痛苦。每销售一款手表，他们也都会捐赠一项反映健康、教育和环境价值的全球非营利组织。
而且他们也保证全部免运费以及7天的免费退换货。以彭总订货经验来说，其实我觉得他的售后服务是相当不错的。在欧洲的时候都会觉得退换货是一个麻烦事情，会拖很久，虽然这是一个欧洲的品牌，但是其实他的售后服务让我非常惊艳。他到货很快速，而且客服的回应也非常快，而且客服回应是确切可以回答你问题的那种，不是一般机器人。那今年呢，春夏他们推出了以绽放为主题的新品，主打用鲜艳活泼的色彩来庆祝生活中纯粹的快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参考。那如果你不想要网购的话，或是你想要在购买之前先试戴看看，台湾大部分的县市都有柜点，大家可以上官网查询距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
今年地球日主题 Invest in our planet， 投资我们的地球。需要手表的朋友记得用我们的优惠码 Tracy and Joe， 全部都是小写的 TRACYANDJO， 为自己投资一款对地球友善又能提升个人质感的手表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彭总李董永续生活，我是彭总，
我是李董。
今天呢，我们终于要来录第二集的走入山林系列。大家还记得第一集是什么时候吗？约莫是一年前，
超久，超久，真的差不多，差不多。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去年开始走第一次台北大众走之后，就疫情大爆发，所以呢，这中间我们隔了很长时间没有去走。那另外我们开始走了之后呢，也收集了蛮多我们自己走的步道，想说一次跟大家分享，不然会有点散乱的感觉。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步道呢，有难的也有简单的，那我们想说从简单到难跟大家分享，看大家的需求或者说兴趣去找，说诶，或许你也可以去走走看，如果你听我们讲也觉得很棒的话。
不过难的是不多啦，因为我们就
本身的条件也没有很高，就是这样。那我们会去走步道，主要都是喜欢去走那个感觉，然后看看风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去爬山的话会期待什么。那我们先讲第一个是青山瀑布。 这个是在新北市的石门，那它呢算是一个蛮亲民就是适合家里一家老小去走的一个步道，虽然它一开始会有些阶梯，但其实它就是走一小段之后就开始会有平面的道路，就是可能山间小径，但是是没有阶梯那种，
而且是真的蛮平缓的。
然后就你边走旁边可能会有小溪这样流下来，所以其实整路上是蛮凉爽的，
沿路都是有种满树，所以其实就是整个阴阴的很凉爽，然后又再加上有小溪陪衬，就整个走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那因为我本人是不太喜欢走楼梯的，所以走这种平缓道路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这个青山瀑布的步道呢，它其实你走没多久，15-30分钟，如果你走慢一点的话30分钟就可以先遇到一个瀑布的地方，然后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玩水啊，然后有人可能坐在那边野小野餐啊什么的。但是真正的青山瀑布是还要再往上走才叫做真正的青山瀑布，第一个看到那个不是我们的青山瀑布，
但是就其实真正终点也没有到很久，我记得那时候是写700公尺吧，就只差700公尺之类的。
只是因为我们带了老人去，所以老人已经累了，所以我们就回打道回府。但其实走到那里就真的已经蛮不错，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太多人的话就是会蛮舒服的，因为 有些人就会坐在那个石阶上看书或是钓蜻蜓之类的。好，那再下一个呢是在台中的梨山。梨山就是在那个车子很难进去然后路很恐怖的那个梨山。那这一次会去呢是跟李董他们家族旅游一起去的，那其实这一次是让我真正喜欢上走步道的一次步道旅行的经验。
你也不是走步道，就是爬，就是到山上去。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一个比较海洋派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一次李董是暑假的时候要出去玩，然后就问我说他们要去山上要不要一起去，可以避暑很凉。然后我心里想说避暑在山上也是会晒太阳，会凉到哪里去呢？结果呢就是去了梨山之后才发现，哇，真的是两个世界，就是山下是30几度40度那种高温，就是炎热晒伤的那一种，但你到了山上之后就是19度那种凉爽的天气，你要穿那个薄外套的那一种，我瞬间觉得哇也太凉爽吧，好舒服哦。然后去走步道啊，就是也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步道，就只是在那个山庄里面这样走一走，就觉得很舒服，然后觉得看看那个绿色的环境又很清幽，然后心情很放松。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会开始找就是像这种森林游乐区啊，或者说有一些步道可以自己去的话就会想要去走走看。
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间的旅行也开始往这种路线去走，
对，
就会觉得夏天不一定是要去海边玩，往山上走其实也是另一种玩法。
对，因为以前夏天我们都是往海边跑，就是那种一定要碰到水才会凉的那种，
对对对，
但其实往山上走也非常凉爽。
我们那时候原本安排要走去桃山瀑布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走到不知道，
我记得应该已经快要完成了，
对，应该是大概剩下
300-400公尺吗，
我不确定，反正就很近的距离。然后我们为什么没有上去，
因为被交代说几点就要开始回程，因为我们几点要吃饭，所以就是我们就不想要走太远，怕我们就来不及赶回去，怕被丢包，因为也是要坐车回去吃饭的那种，所以想说算了不要拖大家行程，我们还是就是差不多这时间点我们就走回去好了，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要走到终点去看那个瀑布这样子，我们就只是喜欢走在林荫间的那种感觉。
怎么办，听起来就是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是半途而废
真的，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半途而废。好，后面会有完成的，大家耐心等待好不好，好不好，这里都还是就是合家皆宜可以一起去走的那种
可以一起放弃的那种，
对对对对，你可以走到哪想放弃就放弃好不好爬山就是这样，不需要勉强自己，就走一个开心的，好吧？
没错，我们就是跟山一起学习，放慢自己的脚步，原谅自己，这样子
疗愈自己。
对，
而且走这一趟路上，我们就是除了自己拍自己觉得好看的照片之外，我们也是看很多植物，就是你就会发现平常都没有在认真观察植物，就发现原来植物有那么多种类，然后它有一些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它叶子长不一样啊，然后树长不一样啊什么之类，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而且那时候跟着一个很懂植物的阿姨， 然后走一走你就会问他说阿姨这是什么
对，
然后他就会说哦，这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你就突然觉得哇，瞬间获得很多知识，走在魔法山里的感觉，就是各种植物都有它的功用
对，但我们可能记得的也不多了，
嗯，对好，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宜兰的太平山，这个是彭总自己跟家人一起去的，那这个也是要开车开一个海拔高度上去的。那太平山呢，有名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类型的森林样貌，就是它有阔叶林也有针叶林，就是根据它的海拔高度跟它种的植批会有不同样貌，它也很多条步道，你可以依据你想要看的样子的树去走那个步道，那难度当然也会有不同。那除了这个之外，它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就是它有那个咚咚车还是叮叮车还是嘟嘟车，反正就是超没尊重，反正就是以前人家载那个块木，载那木材的那个火车，然后现在开放给观光游客去坐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森林之间这样穿梭。 OK， 有兴趣的可以坐坐看，是还不错啊，就是你坐过去你就可以开始走一些小步道这样子，坐过去的步道比较简单，那在原本这个园区里面的是比较难的步道。
哦，那你都有走吗？
没有，我们只有坐那个什么什么车过去走那个简单的步道。对对，因为毕竟也是跟家人一起去。
现在你在前途家人？
哎，没有，我真的很想，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去走别的领养的步道。领养大家知道就是那个
不同的领种。
因为它就每个步道都是依据它那个主要的树的名字去取的。
嗯，
比如说他会说什么这是快木步道，然后什么红毛榉那种，然后我就很想去看不同的，但是因为那天就是天气没有到非常好，就是有点下雨，然后要加上就是带着爸爸妈妈，所以就也没办法走太远，就想说算了这样，想说下次再跟李董一起来这样子。
少在那边
然后它在上面一点的话是翠峰湖，那也是很漂亮，如果天气好的话，不过那个就比较不建议就是自己徒步环湖、嗯、就是又要开车的那种，因为就是蛮大的这样。
但听说还蛮多人会去那边露营
哦，
对，
好像有骑脚踏车，对不对？
对，那就是比较进阶的玩法。我们
进阶吗？
就是体力上啊，然后器材上什么的。
我目前都还是就是只是走走这样子。
对，就是 everyone 现在在听 的人都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没错，连我们都可以。
对，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介绍八仙山。这是我们朋友间的旅行，这好像也是我们第一次是以山为主题的旅行。对，
他在台中，
台中，那也是一个森林游乐区。我们其实这一次安排八仙山的时候，就是之前在那垦丁国家公园的经验非常好，就连我们其他一些对自然没什么感觉的人都觉得哦，这样子的旅行其实还不错，所以我们这次在安排旅行之前就是都是先去林务局的网站上去找那些什么森林游乐园区啊或是什么国家公园啊等等，然后就是最后就选定了这个，感觉好像没有太有名，就不会有太多人这样子。
其实人家也是很有名好不好，
就是相对其他来说，
而且它的步道难度也没有到很难。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就我们这一次也的确就没有太多人，所以走起来都蛮舒服的。
不过它的海拔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如果夏天去的话还是会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要夏天去的话就还是要补充水分要注意。然后我记得我们走的那条步道走到底是会有个瀑布的，快要接近水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比较凉爽，就会觉得大自然很神奇，就是有水但虽然也没有碰到它，但是它有一个水雾，你就觉得好凉哦这样子。然后路途中也是有一些那种石板路，就不是阶梯的那一种，我记得依稀印象中，所以也是蛮有趣，就有点像小探险那种感觉。
好，那下一个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个在新竹关西的马武都。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乍看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因为它就是在新竹山区嘛，就是你会想到的是那些神木群司马库斯啊那种，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它也会很困难，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森林小学的那个空间，所以它整个走起来就是非常的平缓，但是它又就是很深山的感觉。
你意思说你可以感觉你与世隔绝，但是并不会很难做到。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开车进去的路程会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困难的步道，但是你到那个地方之后其实走起来是很舒服的。我们整个全程就走到最底最底来回才一个小时而已。
来回一个小时、
哦、嗯，而且是我们家人哦，就是有长辈的那一种、嗯、然后大家都还可以一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
那路途风景是
我觉得是很美的，就是它是深山感嘛，所以你就是会觉得是好像在奇幻世界一样，而且它中间也是有好几个有瀑布的点，
嗯，
所以你就也会有一个穿插的场景，然后因为它有曾经作为森林小学嘛、嗯、然后所以它就也是有一些人为的造景，这样子穿插起来就觉得还蛮有特色的。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多多去这种步道啊或是爬山可以知道说台湾其实地貌真的非常丰富、嗯、就是我之前出国的时候跟一个台湾朋友聊天，然后呢他说他不知道台湾其实有针叶林，然后我就非常惊讶，我想说啊，可是不是在山上都看得到吗？他说可是台湾不是在亚热带吗，怎么可能会有针叶林？我说因为我们有很高的山啊，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地貌跟风景，然后而且其实就是很多种不同树在台湾都可能可以看到，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好好珍惜，因为我们平常在平地上可能没有很有机会去看到不一样风景，然后你真的走入山中你就会发现哇，自己真的很像在一个奇幻世界，就是突然那个风景都变了，然后走在一个很安静然后虫鸣鸟叫然后又很清幽没什么人打扰的环境下，你就会突然觉得哇，我好像到了一个与世隔绝人间仙境的那种感觉。
嗯嗯，
真的很疗愈。
对，但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台湾的一些政治历史有关系。
蛤？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比较比如说原住民的议题，然后所以山区就是并不是属于清朝政府管辖嘛，然后所以也连带的后来的政府管制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忽略这一块的管辖，然后现在的政府治理的过程一开始也是一个禁山政策嘛，就是像禁山禁海，我们就一方面是为了安全，他可能就不熟悉所以他怕有什么意外，然后就是增加很多社会成本，然后所以就是、
哦、禁止进入。
对对对对，然后又有民国七十几年开始整体的国土保育的意识抬头，那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比较走比较极端的方式，就直接去全部保护为主，就比较没有什么现在的那种明智利用的概念，所以基本上就是不碰那些地方，就是保育保育保育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对于台湾人民来说要去亲近这些地方真的是到近几年来就是政策开放才有这个机会，然后那些林务局他们也是把这些过去保护的东西终于开始把这些资料向大众去释出，然后甚至还有做观光的宣传啊等等的。这样
林务局有建一个网站叫做台湾山林悠游网，所有在台湾的自然步道都列在上面，然后国家森林游乐区也有，然后它会分等级，然后海拔高度啊北中南东这种分类去让你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然后可以用这个来规划你的旅行。同时它也会告诉你说某些步道可能目前暂停开放，因为可能天气的关系啊部分开放，或者在这个步道目前正在维修中不开放，那你就知道说哦，那我规划的时候可能就不要规划到那边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网站资源是还蛮好的，会不小心发现一些诶我之前都不知道的步道，然后去那边旅游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去。像我之前跟同事去阿里山玩的时候就有来这边看，然后找几个觉得还不错的步道，然后规划可以去走走看。
然后下一个跟大家介绍的是跟刚刚那个太平山一样是在宜兰，叫做明池山庄啊，其实它就是明池啦那这个点呢其实现在已经有点过度观光化，所以其实没有这么的推荐，但是它因为海拔高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它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凉爽非常舒服的地方。然后如果你对于自然环境没有太多追求，然后你也没有太想要走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去参加那些行程，因为那些行程有很多争议
为什么？
他们可能会为了赚钱然后把你带去一些其实不应该去的地方，然后
不应该去是说会破坏
自然环境的那一种、他或者是他的执行方式，他可能讲话很大声，他拿着那个麦
惊扰到自然环境。
对对对对，那一个区块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为的名词嘛，那是当时那些就是反正两奖不知道是哪一个奖在那边盖了一个休息的别墅。
哦，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那个环境就是营造的其实很舒服的，
嗯，
只是说他们现在的自然环境就原始的生态是已经有点凋零了这样子。
那就是带长辈去走走。
对 对对对，去呼吸一下芬多精这样子。
嗯，好，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那种很轻松悠闲旅游的那种感觉。那下一个呢，是在苗栗的石头山，那它其实也是算偏轻松的，只是它还是需要走阶梯的
阶梯，
对，所以你还是会运动到。前面那几个可能就是还好，就是
有呼吸这样子，
对对对，有走路，不一定有运动，就是有走路这样子。那这个石头山是确实会运动到那种，不过它就是你走走走走到底会有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会在那边喝茶聊天休息，这就是长辈会去走的原因之一这样子，对。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是在附近就晃晃啊，这样就是沿途虽然没有什么惊为天人的美景，那就是一个在市区周围，
你如果觉得苗栗有为市区的话
我就是不用开车到深山里，
嗯嗯，
就可以抵达的一个散步景点这样。
对对对，因为它中间是有一座庙的，我有点忘记它是供奉什么，但是它就是一个我从小会去的地方啦。
嗯，
对，然后所以就我们可能周末就是会没事的话去走一走的那一种，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适合合家大小去的，但是又是有稍微运动一下的效果。
嗯，好，下一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走台北大众走的一些路段。像我们第一次去走是走第六段嘛，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在第一集的走入山林计划呢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回顾。然后但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目前走到现在为止就第六段算是
最累的。
对，
我们会觉得第一次比较困难，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比较困难，是因为我们有点没办法比较，
因为我们第六段就是我们第一次走大众走是认真的遵循那个大众走的路线去走，然后走完全程第六段。那第五段跟第四段是我们后来才走的，要么是只走一半，要么就是不一定完全遵照那个大众走路线，可能就是抄一些小捷径或是走比较平缓的道路，就是没有走那么艰难的山路过去，然后时间就是拉比较松，所以说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整体的路长也是差蛮多的，就第一次我们是走14公里吧，然后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是大概6-7公里而已。
嗯，
对
对，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想要去走大众走，但是觉得哎，我没有办法一次挑战那么多，也不用勉强自己，因为大众走其实就是把台北很多的山就是连在一起而已，所以你可以假设你今天想走大众走，然后你可以先走2-3座山，然后下来下次再从你上次的终点再上去，然后再继续完成那段大众走也是 OK 的，就不用勉强自己。
台北大众走的第五段我们是走了一半，从建潭站出发，然后沿着建南路到捷运站去结束我们的行程。然后那一次的挑战就是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是阴雨天，然后那一天是有微微的下雨，就是边走可能又会有一点毛毛雨啊，我们可能会需要撑伞的那种程度这样。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人很少，我自己一个人蛮喜欢那样子的天气，就是因为人很少所以可以更轻悠，而且天气是下雨的关系就会比较凉爽，就比较不会走的那样黏黏哒哒的，就是我其实蛮不喜欢夏天的时候这样走路黏黏哒哒的感觉，所以那一天这样子的天气我觉得很舒服，而且就是那个状况之下去看到的台北景色，就我们走到比如说老地方啊去看台北的时候，就是整个觉得台北很干净，就被洗涤过了，然后所以就觉得哦，这个 城市原来也可以有这么亮丽的时刻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微微的雨，然后其实没有到很困难的山的话，这种小山就是那种城市的山其实还是可以不要放弃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尽量是团体去，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因为 还是蛮危险的，因为在山中你不确定有什么状况，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一定，所以还是尽量就是跟团，至少两个人去会比较保险安全一点这样。嗯，那我们第三次走大众走呢是走第四段，我们是从士林捷运站搭公车到一个翠山步道的登山口进去，然后从那边开始走，其实一开始是没有阶梯的，就是平缓的这样子走，然后一进去会先看到一个射击的靶场，那靶场其实是以前士林分局的练习场，因为太吵被附近居民抗议所以才废弃掉，所以因此 这个步道其实是有点被刻意营造出来，因为废弃之后就开始走一些让居民可以进来活动的地方，所以旁边的树其实都不是原生的，是后来才盖起来的。经过这个靶场之后呢，就会开始走大轮头步道。那大轮头步道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蛮好走，因为当我们走完阶梯那段，我们的领队就说好，今天最艰难一段已经过了。然后我想说哈，什么已经过了吗？因为我们之前还停留在那个第六段很艰难那一段，我想说我今天已经做好必死的决心才来走的，结果没想到这么轻松这样子。所以其实爬山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难度，不一定要一次顶到尾。那我们走到最后呢，会走到大湖公园那边，我觉得那边超棒的，因为我们一走到那边就看到有人带狗狗在那边跑步啊，有人带小朋友野餐啊，然后而且那个草原就是一望无际超大的，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就是如果我现在有带野餐垫然后有带东西来吃后，我就立刻坐下来就是躺在这边享受那个风这样子。
也是不需要野餐垫啊，可以直接躺那个草地很绿耶，很干净。
对对，可是可能会有狗狗便便耶。
没关系啦，反正也流汗流一整天该洗。
从那个大湖公园下来就会有一个大众走的柱子，就是台北大众走你可以跟它沿途的柱子拍照，收集完全部的
台北东西南北大众走壮游趣12个字。
如果你在一年内把它收集完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礼物。
然后它那个其实是2021年的活动、
哦、
就是它是如果你当年度把它完成的话，它可以送你一条毛巾。但是因为2021年就是有疫情有比较危险，有到第三级这样，然后所以这个活动就有延长，它就等于说它可以从你2021年计算到2022年、嗯、所以你如果2021年有爬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在2022年把那些字都收集完整，然后就可以去换礼物这样子。
哦，那如果是从2022年才开始爬的呢？
可能就没有吧，
大家可以自己查看。
对，我们不是很确定，不负责任发言。
我们就是纯粹分享。好，那我们录音的今天当下才刚走完平溪的三貂岭车站那边开始走。不过呢，我们跟普罗大众走的三貂岭步道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一下车看到超级多人，想说天哪完蛋，又要跟超多人在那边挤来挤去，不太喜欢。结果呢走走一走发现诶，其实大家跟我们走的都不太一样。
比较多人走的其实是三貂岭的瀑布那一块，他们走的那个路线就是可以沿路就会有可能看到好几个瀑布。那我们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就是跟他们差不同的路啊，叫做右坑步道。它知名度比较小，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走起来也是
蛮舒服的、嗯、
对啊，就是我们真的不喜欢人群。对，到山上就会希望可以比较清幽吧。
嗯嗯，而且其实阶梯也不多，
嗯，
一路上大部分是山路，就是你要走石头的那种、嗯、然后踩树根然后
泥土，
对，走那个人走出来的路的那一种、
嗯、
就不是阶梯的那种。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啊，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踩阶梯，因为我觉得它限制我的步伐，就是有时候宽有时候窄的那种，就很麻烦，然后脚就很容易酸。但是今天这种就是你会感觉到累，然后有一种在征服那个山的感觉，但是不会是那种因为重复做同样动作而急性酸。我称之为急性酸，就是因为你非常密集在短时间内做重复的动作，你的脚就会立刻酸起来的那种酸。
好，可能就是彭总本人的一些症状在。
你没有吗？
我没有这个困扰。
哦，好吧，嗯，
对。那这个路线其实它是可以看到就是大华湖穴，那所以湖穴就是大家之前地理课有学过吧，就是它也是一个侵蚀作用所造成的一个
水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圆圆的，因为有水有漩涡，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圆的洞，
一颗一颗一颗洞这样子。
对，然后就叫湖穴这样子。
嗯，然后那边就是整路有很多这样子的地形，就还蛮漂亮的。然后我们有经过一个叫做右坑渔父桥，对，那它基本上就是平溪支线会经过的那一个铁道旁、
嗯、
那边真的风景超美，那边的水是绿的，就是是那种很想赶快跳下去，然后你在那边一定可以拍到完美美照的那一种等级的一个景色，这样
加上今天天气也蛮好的啦，就是风景看过去就真的很美，很其实那个景就是
看过去很那个水面是平静的，然后辽阔，然后蓝蓝绿绿的，这样子很像花莲花东纵谷那个峡谷的那个感觉。对，所以就是让人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辽阔。然后呢这一条路线的沿途你都可以跟着就是铁道这样走，所以如果是铁路迷的话可能也会喜欢这样子的路线，就是你走一走等个几分钟就会有火车经过，然后就可以捕捉那个瞬间。这样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就是走在铁轨旁边，是说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路径有点跟火车铁轨是有点平行，然后就是在走的途中就可以看到火车。这样
就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比较特色的地方是因为它整个经历的景色很多变，就是有看到这样子的铁轨的景象，然后有山洞，然后林相的变化也是蛮多元的，然后又还有这个水，水又有不同的方式去亲近你，有那种刚刚前面讲青山瀑布的那种涓涓小流，然后也有好像在花莲纵谷那种景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景色是很多变，就是在短短的一个路程里面就觉得已经欣赏了很多种样貌这样子。
嗯，那这一次的难度我个人认为是跟我们之前上一次走第四段的那个难度是差不多，就是路途中都没有很多阶梯，然后但是还是会有运动到，因为你会要在森林里面走山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蛮喜欢的。
嗯，
接下来我们已经开始运动了，最前面是休闲跟家人散步，我们已经开始运动，再接下来就是认真要运动咯。就是我们之前有去台中走大坑步道，那大坑步道很特别是它有十段不同的等级，不是说顺着等级这样走，它是一号到十号，然后每一号有不同的难度等级这样子。那我们自己走的是一号，是属于新手等级再难一点的低难度等级。其实这一到十号他们有个共同特色是他们会用滚木去当做步道，我们通常走步道不是都是走石阶吗，或是走楼梯，但是他们不是用石头铺那个楼梯，他们是用大的圆形的木头这样叠起来，就很像那个小朋友在公园玩平衡木或是走那个吊桥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你的路都是用圆形的大木头叠起来的，然后有时候路段比较垂直你就要手脚并用这样爬上去，那有时候你就是用脚踩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好走啦，它并不是那么适合当步道，因为它的那个圆形的那个形状并不是符合我们脚型的那个人体工学，所以它其实走起来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符合那个需求，只是说它就是看起来会很漂亮，然后、
很多人喜欢拍网美照，
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是木头色，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会有那违和感这样子，而且它是看起来垂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恐怖，可是其实你手脚并用爬上去的时候觉得其实还蛮简单的，不管上或者下。对，
就是我们一刚开始查资料的时候就知道说一号会有个近乎90度的路段，但我们一直走一直想说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走完想说刚才有九十，应该就是这个吧，应该是刚刚那个吧，就是九十度，可是应该也没有九十度，就是还行这样子，就整路都在猜说九十度在哪里哪里这样子，一直很害怕，但其实就是你自己很害怕，但走完就发现诶好像也还好这样子。 不过这个步道我个人是蛮推荐的，就是因为它也是整路会有灵荫哦，然后而且它沿途会有一些动物，就是猕猴之类的。
对，我们上次有看到猕猴，有看到台湾蓝雀，
就是算有趣的一个爬山的景点了。
对，而且它是在台中算是蛮市区的地方，
坐公车可以到的。
对，
山脚下有一间很好吃的芋圆冰店，它叫老欧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们很推，就是比那个大甲芋头城还要好喝。
对，真的是好吃的，那个芋圆真的是会想要买回去自己煮的那一种。
它的西米露也是不稀
啊，西米露没关系，不用
西米露好喝，
西米露先不用，
你不要听了偏见，有偏见之词的人，真的很纯很好喝，大家有去爬山的话可以顺便去吃这样子，
越纯越恐怖。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也一样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它是在新竹，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司马库斯，但可能不一定有听过镇西堡。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的是镇西堡，因为我没有去司马库斯，我只有去镇西堡。
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去那个什么山雕岭步道，我们就一定要走别的啊？人家是听过司马库斯，你就一定要找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帮大家开阔眼界，这样去发掘新的路线，这样子。
哦，好啊。
好，那但是其实郑希宝听说啦，就是跟司马库斯基本上就是一样的类型，他都是神木群，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蛮原始的路线，但他们都没有后续的那个步道的建制，所以他们就是完全会符合彭总的需求，走在森林里征服森林的感觉。你就真的会自己去找说啊，我哪一条泥土路比较好走，哪一个木头看起来可以踩下去这样子。
对，这种比较喜欢。
对对对，那这个的话我们那天也是爬大概4到6个小时，它真的是有一些难度，因为有一些可能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它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走完全程，可能中途就得先回去，然后或者是说它陡峭程度啊，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是会需要拉绳索之类的，就是它的那个难度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办法完成全程也没关系，你走一小段就是进去感受一下神木被他们洗涤然后再走出来就很好了这样。而且因为那边是原住民区，然后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好吃的小米甜甜圈
哦。为什么最近好像小米甜甜圈好像很夯啊？
就是他们发展出来了吧，这应该不是传统的食物
哦。
对对对，就是可能小米有点过产，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然后所以会开始改种一些比较耐旱的植物，那小米就是其中一种耐旱植物这样，然后所以它可能量产比较多，然后可能现在大家也没那么爱喝小米酒，然后所以就会更多。那以上是我随便瞎扯这样子。
正想问您呢，那这个郑希宝是需要点体力的吗？
对，因为我们要走4到6个小时，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走大众走的概念，就是你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这样子。那像我们那时候去走的时候是走早上6点去走吧，刚好下来的时候就是差不多12点可以去吃午餐。那有一些人他是可能8、9点才开始走，那他就会在山的中间就是停下来吃午餐，就像我们现在平常走大众走的行程这样子，会自己带粮。
嗯嗯嗯。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比较进阶级的，就是可能需要好的装备，稍微准备好再出发的那一种，不是说想走就走的那种。
对对对，那第一个呢是嘉里山，嘉里山是在一样的苗栗，那它是一天可以完成的，那它也不是有3000公尺以上的那种百岳等级，并不是，它是大概2000多公尺的那一种高度。其实我已经有点久以前去走，有点忘记，但我记得那时候真的走得很累。它除了很耗时间，我们是早上6点出发，然后是下午2点才能够下来，所以大概要走8个小时。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至少要花8个小时走路，那时间很长之外，它真的是会有上上下下，然后就是有一些攀爬，你需要一些攀爬技巧，不是单纯走路这样子。所以就我觉得蛮耗体力，然后又要吃一点技巧这样子。那但是它就是景色也是蛮优美的，就是很多人是追求景色，然后所以才常常去走。
是什么样类型的风景？
对我来说就是光秃秃的，
光秃秃的。
我不知道，可能那时候累坏了，我没有特别注意景色，我讲不出来。对，我不要多讲哈，反正就是你们可以上网查看是不是你们喜欢的景色。但我爸很爱，那可能他爱的景色就是老人的景色这样子。
什么是老人景色？景色还要分老人的、哦、
我爸这种老人追求一些那种意境，就我记得我们停在那边吃柚子，看出去都是其他的山这样子。
嗯哼，
因为它不够高，但是它就有一点在半云海的感觉，所以你可以好像登高思远处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古人的一些思维，就是在高处的时候突然清澈什么之类的这样。
不会有辽阔感吗？
可能有吧，但我现在真的没什么印象，就是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专注的觉得很累很累，就这么结束。
其实我每次爬山都会有个矛盾点，就是我想要边走边看我经过的风景，
嗯，
但是又要注意你的脚下就是不要踩空然后滑倒，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点两难，因为你就可能一直很专注你的脚，然后突然抬起，哦，景色好美丽哦，我刚刚怎么都没有看到，好浪费，但是要继续走的时候又要继续注意你的脚这样子。
嗯，
所以再次呼吁按照自己的步调走，就是真的不要勉强。
对对对，而且其实就算你是跟旅伴一起走，你也是不需要怕旅伴等你然后就是要追他的步伐怎么之类，不用，你就照你自己能够做到的去走就好。
嗯，
那时候会去爬嘉里山呢，其实就是为了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座山。这应该很多人都有去爬过，就算没爬过也一定会觉得说这是列在你人生清单，就是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爬玉山、环岛，然后游日月潭。
真的、
哦、很多人这么说啦。那我现在就只有骑单车环岛，真的没有做到。
环岛这件事必须要单车吗？
嗯，单车或徒步，现在更多人是做徒步这样子。
所以坐火车不算？
不算啊，你太 low 好吗？
你会开车吗？
当然不行啊，你爱不爱台湾，你要用你自己的双脚去走这块土地。
那游日月潭又是怎么回事？
就是它是指标性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要水上要路上这样子。那水上的话就是游日月潭。
游你是说 swim 那个游？
对对对，
不是旅游的游，永渡日月潭。
swim through， 对，永渡日月潭，它总共是3300公尺这样子，然后每年九月份举办吧。
台湾人必做的三件事，
很多人说的，
不做就不是台湾人，
可能不够爱台湾。
好，我不爱。
就是你看马英九就有游日月潭嘛，然后蔡英文没有游啊，所以是很多人就说马英九比较爱台湾。
你这种政治思想，
你都这么说啊？
是你爸爸？
可能吧。
然后呢？
好，总之呢，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玉山。那玉山其实我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并不是爬它，而是抽签抽到拍云山庄的签。因为一般人就是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去的，就是没有什么爬山经验的人，一定不可能是去单攻玉山，你一定要过夜，就是两天一夜。而且就算你有那个体力能力去单攻，很多人去爬玉山的时候是为了要去看星星看日出，所以就还是会选择去排云山庄过夜，那就还是要抽签。所以签真的非常的难抽，因为他那排云山庄的床位有限嘛，那每个晚上能够容纳的就一定会有限。那我自己就很幸运可以抽到两次。那其实你真的抽到的话真的不要浪费，你真的就是上去，因为真的不会很难，你不要突然又临阵脱逃就是吓到之类，真的不会很难。
可你去之前你爸不是有帮你训练吗？
就是去带我爬了一次嘉里山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爬完玉山之后，我就觉得嘉里山真的比较难。那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玉山真的它前面一大段都是很平缓，就像你平常在走步道呢，而且它也不是什么阶梯式，它大部分也都是就是泥土的那种走法，所以其实真的很好走。然后沿途的风光是真的很漂亮，就是真的大山还是有大山独一无二的地方，就你真的平常走进山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景色。
你是说比较高吗？
对，因为你比较高，除了林相不一样之外，因为我们走进山的话你看出去的景色可能会是城市的景色，你走大山你看出去的就是自然景色，等级有点不一样。
嗯，
就是所以人家说入山之后可以净化心灵是有这个道理的。而且你我就算只是去爬两天一夜，你也会觉得出来的时候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嗯，
真的就是跟外面有点脱节这样子。真正困难的就大概是最后500公尺要攻顶的那一小段，那一小段真的会走得最艰辛最远。因为一来是他那时候天还没有亮嘛，你要去上面登顶的时候看日出，所以他那时候还是暗暗的，那一段就会要摸黑走，就你有头灯啦，然后这样子走就比较难走。然后另外就是他的那个路线是比较陡峭，然后是石头路这种，就是要比较困难的方式这样子。然后也要看你天气，像我爬了两次，我一次九月份去，那一次就很衰，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遇到下雨，所以我第一天下雨的时候我鞋子湿掉，虽然袜子换掉可是鞋子还是湿湿的，其实走起来是蛮不舒服，下雨过后的一天多都是很不舒服的状态。然后第二次是没有下雨，可是很冷，因为十一月很冷，就是冬天了嘛，尤其又山上，所以我们其实到那个最后500公尺那一段其实风非常大，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有结霜结冰什么的，我们会需要一些工具去让我们可以辅助可以上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挑战度是有，只是前面那一大段其实真的还好。然后你登顶的那一刻真的会觉得一切都值得，真的很漂亮，其实云海就算你没有看到日出，因为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可以看到日出，但是你看出去那个云海的那个辽阔还是会觉得哦，此生值得，我是台湾人这样。一定要带国旗上去，对，一定要把国旗带上去拍照这样子，证明你爱台湾这样。
那请问一定要追日出吗？不可以等太阳出来再继续往上爬吗？
就是玉山的路程是很长的嘛，所以你如果这么晚上去的话，下山你可能就会超过太阳还在的时间。 你看我们是5点在最高峰下来，就差不多是4-5点了
啊，下午4-5点。
对，因为单工的人就是真的要抓个12个小时那一种啊，所以你就很有可能会天黑还没有下山，那就会非常危险。
那请问推荐吗？
如果你有跟我一样就是觉得说、啊、台湾人必做三件事这种坚持的话，就还是可以去。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爬这种大山，就需要过夜的山、嗯、因为不能洗澡嘛。然后其实珠山屋、嗯、台湾山屋的状况大家知道，就是也不是到很好，盘云山庄已经是5星级等级的。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那种9月份我下雨的话，我鞋子湿掉我就要一直不舒服到隔天，然后那种感觉我其实觉得不是那么喜欢，就是即使景色再美我也觉得那个不舒服感会让我打消掉很多欲望这样子。
嗯，好，那刚刚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山，你还会想要再去走一次的是什么？可能我之前没有完成所以我想要再去走，或者说我想要去走那一条步道其他部分或是什么，你就想要再去造访一次的步道会是哪一条？
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不喜欢重复，
嗯，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新的我会更愿意去挑战、嗯、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大纵走我们还没完成嘛、嗯、然后大坑步道也还没完成，所以这一定会去再走、嗯、然后但如果说有人要问我说哎哪里好不好玩，然后约我要不要再一起去，我还是会愿意去的，可能就是关西马武都，然后镇西堡，然后高山的那种，就是离山、太平山、明池山庄这种，就是不是为了走路，就是去度假、放松、避暑这种。
嗯，那我本人会是想要再去太平山，嗯、因为上次就只有走某部分嘛。我会想要知道我之前想去走那些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对，而且它就是因为每一条步道都有不同的树种、林相什么的，我就很想要去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其实太平山庄你一上去就你已经在云海里，因为它本身海拔也蛮高，所以其实如果你不去走步道大家也都蛮喜欢去那里的，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想要再去一次太平山这样子。
嗯，那就是如果大家有
推
荐的步道赶快留言告诉我们。
对，我们也是很喜欢去走各种步道或者说山庄什么之类的，如果大家有其他经验的话欢迎跟我们分享。那之后呢，如果我们也去走其他不同步道的话，我们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
嗯，那再次说明这个走路山林系列真的非常感谢思维行动他们的邀请，让我们可以一起认识到台湾各处各样的山林，所以非常的感谢。那就是希望我们这个系列可以继续为大家探索更多的山林世界，然后去挖掘更多的自然知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想知道更多内容欢迎到下面资讯栏的连结点彭总李董的永续生活网站上呢，有更多我们其他的文章 podcast 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样不定期的更新，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跟我们交流，包括今天有没有什么其他新的推荐的一些景点路线啊，都欢迎跟我们说，在各个平台我们都可以收到你的讯息然后跟你互动。
嗯，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